哎，是我正好就这个话题啊，我问问你，那个就是像当就当初吴那个六祖他得法之后，他不是南方去了嘛，就是一路南行了是吧？那后来就是相当于是神秀大师就直接就继承了那个，
不，他还真是对武则天这么讲的，这个我师父把法脉传给我师弟了，
哦，
那就说是慧能，他指定是。神秀告诉武则天的，武则天才请慧能来啊。
哦。
武则天请慧能来，慧能不来，没有来。因为武则天请六祖，他为什么请六祖呢？是神秀告诉武则天的。所以我们说神秀是个好人呐、啊。
对。
但是建修派的，虽然是好人，从修上讲他是建修。建修不见得不能修成。但是他不是顿悟啊。禅宗讲究的是顿悟，南禅讲究的是顿悟，所以他就说是他师父就是五祖，就是他师父把法传给他师弟了。他跟武则天讲的，你看神秀这个大哥，他还是真是有啥说呢？还是这样的？
对对对，很坦诚，很直。
这样武则天他就请慧能了嘛？这慧能他是没法来的，确实是。
哎呀，
后来追杀这个六祖的那些人是神秀的弟子，不见得是神秀，不一定就这样说。
对对，
神秀派。不是神秀派的，他的弟子也会自动去追杀，也会这样。
是是，就是看那个二祖在那个《坛经述职》里边，好像讲就是说，包括那个慧明嘛，那个时候去追他，好像可能就是说的意思，就是也不是说为了个人，好像也是为了说，你看我们那个北方这一阵没有那个好像正法那个传承了，这就相当是六祖带走了，就是好像他是为了这个去把他追回来是感觉，好像就有这个说。
他的意思六祖不应该带走。
啊、
是这个意思，应该追回来让神秀继承，他们都是这想的。
啊、哦，都是有这种。
六祖啊，他这个处理的，搁这个里头也地位也不高，并且是南方人说话也听不懂，南蛮子，要是北方人看就南蛮子，要看不起六祖那个意思，这能行？那追回来，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
哎，结果他追上了，追上了他拿不动的时候，他才明白了，这是不能抢，这个东西是不能抢的。
哎，
这个他明白了。
对，他说为法而来，他说的啊，对。
啊，对了，他拿不动，他一开始要是能拿动，他可以抢走了呀。
嗯。那他也是非常
机灵。没拿动，他才明白了，他然后说我是为法来，不是为义来，这才这么说话了。
对。那他还真是挺机灵的，当下在六祖一指点他，一指示他，他就悟了。
他就弄明白啊。
嗯，哎，
对呀、啊。你看呢，这不是善不是恶。不是恶，正因为是就是明常宗本来面目，这个就是，你看，不是善不是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念不生，
嗯，
正因为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寥寥分明，那个就是说，哎，这个就那个灵知之性就指给他，就那个灵知，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就这一句话就点明了，我们现在说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那就是明常宗的本来面目。我们这么说话，古代他就说不是善不是恶，正因为是这么说法。
其实他又有具体的所指的，就是我这个语言的文字上有时候会被这个遮盖。一说寥寥分明，好像有个明什么在，就是其实是您的那个
不说不断的，
对对，大一直说过，对对，
那个摆着呀，就是、哦，不是善不是恶，那个就跟就没有了。四善四恶在算有心，不四善不四恶心不动了算没心了，不对呀、啊，那个心还寥寥分明的在呀、啊，
对对对，
心还在，说的这个寥寥分明，
对对，
那寥寥分明啊，那个灵明真心没有内容，没有念头，没有这内容，那个灵明真心就这个不四善不四恶正因模式表达出来这个了，就这个灵明真心，就这个就是你本来面目啊，这就是佛性啊，因为现在时候就是这个，
嗯。是是，就是您在答疑的时候有很多次在强调，其实前面那个一念不生那个，他得到了这个地方，要不然的话，这个事儿根本就他就还是会就后边会有意识心在嘛，他就是不会体会到说寥寥分明这个事儿上去，他就、
对啊，是啊，就算是有意识心在，本体仍然在啊，但是不容易认取啊，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不能突出，突出来的是那个妄念，突出不来这个灵明心体，没妄念了。这个灵明心体就突出来了，这个时候明明利利的，只要是你能注意到它，啃它，这是个一般不容易注意到，现前了也不知道现前，因为什么呢？ 只从有相上取啊，
是
无相的。注意注意到，打个比方吧，这个是透明的，那一些都不透明，会反光。这个是透明的，不反光，不容易看到。就这个啊，这是打比方的啊，不是说
对对对对，就是老人好像说只为亲切甚吧，好像就是那个就是太那个平淡无奇那种
对呀、啊，就硬是找了一些突出的，什么有表现的，它不是这个太平淡无奇了。这就这个透明的，就这样的平常的，所以我们老说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老这么说，非常平常的这个，刚好不注意这个，这个才是真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佛性。主要什么呢？我们看有相都习惯了，对于无相不太注意，这种习惯。
就是一点一丁点的就不容易就切入到这个上面去，都是总是在这个相上转了转悠的啊。
要是在相上转，你可真找不着它，它是无相的。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心经打坐，必须就像说的这么精进的克气取证的这种用功方法啊，就很必要。那你用这个就是这种每天两个小时这么一坐，至少是吧？那他有这个就是这功夫才能上来，感觉。要是说。要不然的话，就觉得现在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修心
能
心法之前，
我们现在正说的时候，只要你能记住，一样先前的呀、啊。我们一样，我们的佛性不比古人的少啊，不少一分的，一样的佛性啊，一样会先前，就是还是那个，还是不认识，还是这个不注意，不认识。
对对对。
咱们在这说这个时候，只要你注意，他不会先前吗？照样先前的。
是的，是的。我就是想说那个，就是这个体会到它是不容易，就是那个总是有那个妄念或者烦什么事儿在影响自己，那个根本就不可能往上去，所以就是想说这个。
那个心呢，打妄想了，起来念了，他能看到啊、哦，这是心，不打妄想看不见了。
嗯，
就这种习惯着相，这就叫着相的习惯，不能契合无相。
对对对，
师傅，你看我觉得。咱们这个心中心法就是个捷径，它一下子就让你把那个歇下，然后你有个入手处，你一下子能够知道。
当然当然，我们修心密就是为了见性啊。
嗯，
你就是为了见性。
但是像六祖他那个禅宗这个，他是相当于是就像是有极强的慧理，相当于是我们修心的心法还是。那个靠那个三昧加持这种方式，定力相当于强，慧力上相对于是禅宗那个相对来说啊，是不是它是弱的？
我们好像是也不用像古人费那么大的劲哈、
啊，
好像得来容易，力量小啊。要是以后不保任呢、啊，很容易丢失的呀。古人那个他虽然得来不容易，但是力量强，他那个就是不像我们这样费劲的保任，他也不会丢失啊，真的是那样的。
嗯，
这个是，反正是他那个越是得来不易的力量越大，我们得来容易，但力量不是很大，所以以后的绵密保护是重要的事。
所以这个六论里面，就是老人家专门还有一章那个悟后真修那个是吧？那个还讲了好几个那个，还有悟后迷啊，所谓这个事情都是。以前看的时候总是以为是说引古人的故事来说一说警醒一下，好像确确实实是就是真的有，真的
有这个，悟后迷是有的，是有这个。
嗯，那六祖大师相当于是他之后才真正的禅宗才发扬光大起来了，之前
对啊，顿悟的禅嘛，南禅那叫南禅顿悟的，
嗯，
往后就是南禅大红天下。那就是，这就禅宗的传承都这样来的，一化开无业，这就是南禅呐、啊，以后的发展，一化不是神秀的传承，一化开无业就是六祖的传承。
嗯，这个禅宗的公案确实感觉没有什么，要不下功夫，可能就是光从文字上有的地方也就不好懂现在。包括就是这个，
那你他本来他就不是讲道理的，南禅就不是讲道理，道理能懂就那就不好懂，那没个道理可说。
是是， 就是字面也，嗯，可能就是那个，比如说这个话语，那个，它就是传递那个字面意思，可能要是首先这一层先过去，先知道它所指啊，或者说，嗯嗯，
这个禅宗里它这些公案呢，还有这一些啊，原本就不是正经的古文呐、啊，就是古代的俗语、大白话，
哦，
老百姓的这个话，就古代的俗语。要现代俗语呢，它不可能啊，古人不是现代话，但是它是民间的语言，要比那些正经的古文要好懂得多，
哦，
容易懂得多，古文确实不好懂。这样是，你试试读《楞严经》，好懂不好懂？
嗯，
那个是古文的味道，那就看看《楞严经》。
对对对，你这样一说，明白啊，有点，它是对属于古代的通俗语言啊、哦，这样的。
这禅宗的语言就是公案的，都是古代的通俗语言，它不是真正的古文。
没有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啊？你不打了几天坐，你说我没有明心见性？
他说没有问题，是不是有问题啥意思？
我感觉我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说坐下来，他就是清清楚楚的，没有什么念头。
别在警戒上找了，算了，不在警戒上找、
啊。
因为什么呢？元元老人讲的很清楚，别在那个感觉警戒，别在这上找了。你要在这上找，我都有个猜想啊，都没有读过老人的书，没有在意
过
老人的书。
读过，等一下你就说读在本本上了，然后怎么办呢？
拿本本啊，老人说的你别认为是本本，以老人说的为准，不以我们想的说的，不以我们的为准。你要说那是本本，我们就说以本本为准吧，那不是本本。我们说一意不一语还算本本啊？老人说的意思不一定非要能具体语言，
不去找啊，他自自然然的。
像你说这个话，你见老人这样说过吗？我就说以老人所说为准嘛。
嗯，你说明心见性，
我们在这揣摩揣摩啊，不去找，自自然然的，那不是不去找，是怎么，我们在这揣摩这个，我们就明心见性，老人说的话少吗？老人说的不少啊，
他就是一念断处，
老人所说的为准啊，
得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即是佛性。
这就是一种什么呢？这是老人说的，就是比较精炼的语言，比较精炼的语言讲，就是老人讲拆解的非常明白的也有啊，长篇的开始也有啊，关于明心见性，比较精炼的就刚才你讲的就是啊，也有这样的老人说明心见性说的很。说明心经说的很多呀，我们易老人所说的为准。
哦，易老人说的为准。
对，不以我
们看的那个明心见性五条，是习下狂心见真性，明心不可得。
这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里讲了五个方面，这个是简练的说法，在每一条下都有很多语言解释啊。
那是啥？
在每一条下都有详细的解释。
我看过，就是那五条我也看过。
看了多看几遍就明白了。
哦，多读几遍是不是？
哎，那遍数多了就比较容易明白。
哦，读多了就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啊、你老人所说的为准。
哦，那还没什么问题。不是你上次跟我整懵了哟。
你看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简单的说吧，你真能看明白，你听听我说这个大的：一，真话；二，体用；三，有。看看是不是？多简练呐，这能看，并且能理解这个意思就是。四是不二，你看看；五是不可得，你看看是不是这五种？
啊，不可得，这个真的不可得。
五六说的不可得啊。
嗯，
我又说的不可，现在只有三行，底下两剩两行了，底下没了，又少了。对了，你看呢、啊？我再说一二三四五啊，一是真说的真妄，你看看二说的体用，三是说的有，四是说的不是，五是说的不可得，你看是不是？
明白，
是啊，所以说你多看几遍你就看出来意思了。
这明白了，我就你一个枕头我不敢看书了，我最近天天打坐。
你好啊，你打不好是你这有事你才那个什么了。你这有事你才需要看老人的书，以老人书以老人书为准，不以自己想象为准。有些人喜欢想象啊，想象出来说的头都是道，好像其实不相干这事儿讲的都。
那这没什么
想
象。
看老人这么说，
以老人的为准。
对 对, 对。
我看过那五条，看过几次。
哦，这个二是写错了，不是启用，是体用啊。体本体和没有
用。
体用。对对对。不是体用，体用。
体用是体用，但是没有妙用。还在打坐。哈哈打坐。
当然他是打坐，当然是。
就是我这个看大手印的那个宝智功夫，我也是好像觉得有点难做起，所以说我也打坐。就最近打坐打起来感觉还有点劲，有点劲头。
那你就打坐当然很好打，当然这没有说。
啊，没什么问题，让其他师兄说了，下麦。
好，
谢谢齐老师。
没事没事啊。
师傅，那刚才这位师兄他那就一直这么打下去，那他也不。
他假如没有一种就是有一些这个思维性的这些东西，老是当打做什么，没有这种事一直打就很好，别管他理论，只管打，打完了以后用得着再学理论也很好，这样也很好。
那刚才我好像听他一开始上来说他好像打了几千座了，我是说我就是
打坐不就是一千座吗？嘿，打几千座干嘛，不用打那么多。
所以我是说他现在还认为抱定要打坐这个事儿，我是说他是不是
我以为他没完成千座呢。
哦，那个
打坐干什么呀，没有必要啊。
关心明自性师兄，您还要不要开麦再聊一聊？不知道刚才是不是有没有听错，您上来好像是。
我听的是打了三千多座。
啊。
但是我现在打坐也挺近了，我觉得现在打坐了，这个心里清清静静的，没有什么念头，这个坐下也很好。我以前是我讲一下我这个修学的过程吧。以前就是一年灌的顶吧，13年去会计师打了七，灌顶过后好像我就下来修，手印又错了，后来我就重新去重新对了手印，对了手印又重新修了，然后才去会计师打七。但是打七过后回来呀，感觉就还坐不住了，在那里六个小时坐了下来，回来两个小时感觉坐不住。最后又15年又去浙江去打了一回棋，都是同样的，但是浙江做的时候还是做的比较安稳一点，可能也没有达到我当时预期的效果嘛，所以说我一直就打坐，因为我坐下很少跟齐老师上麦，因为我们就是做水果生意的，晚上我就在外面卖水果，加入腾讯会议啊太吵了，所以说一直都没有上来。这两天天气冷，所以上来了，没在外面卖水果。就是说我们平时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因为呢坐上我可能坐了，坐下可能放野马去了，弯道的功夫确实没坐到位。就是这样，我所以说理论的上也看得很，书也看得很少。所以说我一直就在打坐。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说现在反正我每出去一次以前呢，我就是也想这个给自己一个镜头，打打坐用用功，然后这个出去见老师嘛，肯定是要努点力嘛，是不是？哈哈哈哈，就没有什么了。以前一段时间打一坐他就是有点昏沉，这几天加坐一点昏沉都没有，连坐两坐一点不昏沉，坐下也清清楚楚的，就是我平时关注的少嘛，理论的书也看得很少， 就是老人那个明心见性，我是看了几次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没什么说的。我是这个是最钝的，最钝感的人，让师兄们见笑了啊！嘿嘿嘿，
我没有事儿，没有事儿。
好了好了，我下麦了，让师兄。
哎，好好好的，没事儿，师兄啊，好的，哎，好，嗯，他就啊，李华师兄您啊，可以，哎。
好啊，我回来了。
好的，好的。
啊，师傅，我已经到精舍了。
从晚上八点到夜里10:05，4个小时，算两座，当然是两座了。如果算两座，中间还念四规吗？没有必要念了，没有必要，中间不需要再去念了。你连着的，他就不需要练。你要是分开前一个两小时后一个两小时，那当然要念，你是连起来了就不用再念了，中间连起来的中间的不用再加进去再念点啥，不用再念点。
师父，会不会师兄会有这样的问题，他因为这个是跨零点了嘛，他会不会想这连着做四个小时是两座的话，我前天算一座，第二天又算一座，这样也可以吧？
可以的，可以的。
嗯，好，
前一天有一座，后一天也有一座，可以这样算的。那是四个小时才能这样算，要假如俩小时跨零点呢，那你不能算两天的，只能算一天的，算前算后随你都可以，跨过去零点的算前一天算后一天都可以，但你只能算一天，不能算两天。四个小时可以算两天，两个小时只能算一天，就不能算两天。
嗯，提醒拍卖啊，我们今天上午的奇迹，师兄们跟师傅聊得特别的透啊。上午后来中午饭之后又聊到下午很晚才结束。
主要是他问题具体，那回答的时候也不会啰嗦。那些问题要是都是模棱两可的，你咋回答他都不会，他都不会是清楚的，也是模棱两
可。是，师兄们有问题尽快开麦啊。
一般来说，人就是这样，对对，是他自己体验到的，都会很明了，很清楚，想象出来、假设出来的都是糊糊涂涂的。
啊，
所以不要想象，你只管修，遇到问题我们就聊，那都很具体、很明确，并且，
嗯。是我今天上午师兄们在那聊到，当时是聊到哪一块了？之后我记得当时您举了楞严经里面讲觉明空昧，讲到这三个，觉是指佛性。
我是借用他这四个字儿，觉明空昧啊，经节里有解释，以那个为准，以经节为准。我是借用这四个字儿讲了一个意思。只是这个并不是正经的经解，我说这个借用这四个字讲了一个问题。
嗯，
在经里并不是我讲这个解，经里自有含义，不是我说这个含义。
啊，但是我们很好理解。
借这四个字很好理解，我绝对是佛性，明空昧是佛性的三大特征，也就是说三个特点。
嗯，
明就是毕竟不断灭。空就是毕竟不可得，昧就是毕竟其无明，就说这个，
嗯，
这就不是用那个金和金矿相比较啊，
嗯，
那个矿里的杂质就代表能起无明，一旦断了无明，就成了纯金了，不再是矿了，它不可能再起无明了，那就是说成佛了就不会再变成众生了，
把无明去掉，
我们修行不就是断无明的吗？修行就是整个修行过程像不是都是从各个方面去破这个无明，都是这样的。
嗯，从各个方面来破无明。
对对对，有各种方法，用各种方法来破无明，这就所谓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经历的无明，要去掉它，破掉它，都是这样。
嗯，好，现在有师兄排队啊，肖丽艳师兄请开麦。张玉平师兄和木流师兄请稍等啊， 张灵燕师兄，请开麦。
哎，齐老师好。
你好。
哎，我想问一下，这一念咒哈、啊，这是个咒语。那个我刚上那个百座打个几座，今天第六天，好像那个必须得念到10到12遍一分钟。
这是总是开始10到12遍、嗯，这个并不是在坐上去看着表数，不是坐下你掌握好这个速度，看着表掌握好，哦，是这么个感觉，这么快的感觉啊。坐上就按照你这个掌握这个规律，按照他这个速度去念，这个感觉用这个，
啊，
那就是在坐上不用看表了，啥都不用看，坐上不看表，只管持咒了，啥都不看了。
坐上坐下我都没看表，但是我也看那个祖师开示，他说每分钟在10至12次左右。但是
10到12遍这个是心中心咒，10到12遍。
啊，对。心中心中，就是我掐了一分钟，我怎么我都念不到那个十遍我都念不到，我一念的快了，我就觉得把这咒语揪不稀碎，好像。
你这就是按祖师说的办嘛？
那我念不到那么快呀，一分钟念不到那个数量哎。那怎么？
祖师已经说了10到12遍。我们做不到，也要学，要训练，要学习，要按照祖师的办。
哦，那是
念不到怎么说话呀？这样说话念不到可以不念那么快了，这样说对吗？我就是那么说，你应该认为我说的不对。这不明明是跟祖师顶流的吗？这么说话，哪能这么说呀？念不到知道什么也可以，这种话是不可以说的，必须按祖师说的办，这是做不到。做不到不这样把点理由啊，我没办是因为我做不到，这种当理由啊，做不到学着做。
啊我那就尽量做，并不是说我念不到。
那可以，没有尽量的意思，就是按主持说的做，做不到要学着做，就是这样。做不到有啥关系啊？总之你要求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学着做。
那肯定得学着
做不到也可以，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说尽量，也不能说也可以，就不能这么说。做不到就学着做，学不会接着学，就这样。
但是我就说我怎么也在听见，也是那肯定是要那，但是我就觉得我要问，心里总是有那么个结，就是这念不到，这算吗？这一做这。老是这样想，有顾虑，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嗯，
你不需要有错了立即纠正。
试了几遍，我就觉得这整个咒语的头半截还可以，到后半截那几句就揪不稀碎，好像都不成，就是那个字儿不是原来那个字了，念出来。
我们说的轻松自然，别在那越纠结你越不像。
好像
这叫什么呀？轻松自然的念，
越认真越
快，应该是念熟练了，念熟练了，然后再去说咋做的。
对呀啊，那我是太快了。
我不知道你做过了。
我是灌顶，能有灌顶是12月3号，12月3号灌顶，然后回来是今天是第六座位。
哎呀，没人要求你灌完顶马上就打坐呀。六个手印和咒语，咒语念熟练了，六个手印都练习熟练了，然后再开始。
我倒是练了练，我还觉得能行了，但自己我觉得都挺费劲儿。
觉得都行了，我感觉你能开始了呀，你都觉得都行了。你自己说行了以后还会遇到困难，当然还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就解决困难嘛。遇到错误就纠正错误，这不就没有啥事了？你说是我练熟练了以后不会再遇到困难了，也不会遇到错误了，哪会啊？还会遇到困难，还会遇到错误。
是的，是的。哎呦，是的，我也
错误就不犯法，遇到困难就克服，这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正好就是修行过程中常有的事儿。
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那个我想想哈，还有个小问题什么？啊对，就是这个下坐的时候不是结的手印吗？得举在头上啊，闪印。但是他这个手两个手分开了就算闪印了呗？因为
手印散开叫闪印，你说你这还用啥？分开就算，这没有尺度，别跟他找个尺寸啊，这没有尺寸。
啊，
手印散开了就是散开了，没散开就接着，这没关系的。
不是。因为他结束了嘛，我念完那个结束，那几个咒，他两个手一分开吧，他这手指现在粘在上面，就是这个中指和那个无名指，他粘在上面，他没散开，但是两个手分开了，就算可以了吧？我觉得应该算散印了。我得
手下。一直在这连着，一直就不散开了。
啊？
啊，一直连着不散开了。
那两只手，我两只手左右手会分开在上面，但是这手指头它就粘着上面。
我不说手，我说手指头，手指头就不分开了，就一直粘着，可能吗这？
那个在头上我得拿下来才自己掰下来，他两个小时粘。
能分开吗？能分开就分开，这有啥关系啊？
我以为直接
弄的不分开，我说这咋回事？这咋可能啊？
我以为闪印在头上全都得把手那个印全都得闪。
你完全分开了，这哪是这样的？咋会分不开啊？咋可能分不开？
这样啊，必须在头上全都闪开啊。
对啊，那不是没有必须。但是有什么困难呢？没有什么困难，但这有啥难度啊？在头上分开有什么难度啊？
啊，我就是问一下，我这手指头在头上，它没有知觉了，它分不开，只是两只手能分开，我就觉得这样算
不分开，不可能的事儿。这个手一扯不就分开了？你手搁头上，搁头上不成了吗？两边扯吗？
啊，说这个意思啊，我明白了，老师。
什么呀？顶上三印。就是在头顶上来两边扯开，就这个意思。顶上翻译。
那我知道了。我两个手分开，完了这个手把那个手掰一下，这手掰那手，左右手互相掰一下就开了。
啊，我知道。掰。知道两边，我两边一分就拉开了，还有掰谁掰一下，根本不用掰。
老师，我这手指他俩粘的可紧了，这两个手指挂的，就是。他已经好像死在上面了似的，下来这手指老半天。
不可能，两边一分就分开，哪一个六个手印哪一个都能分开，没有分不开的道理。
那可能自己没有，还没就觉得麻木了，揪揪的心疼的，好像他不下来，必须。
不会疼，你结印时间长了可能会疼，闪印的时候不会疼，咋会疼啊？
啊？
闪印会疼啊，闪印就要分开了会疼啊。
啊，老师，我
对啊，别的人听见我说的不对，你就说话。你说的不对，我们闪印的时候就是分开的时候疼。你告诉我，别的人。我不是说他，我说别的人，我这么说有毛病吗？我说闪印的时候不会疼。
还有啊，这两天
你手印疼，那是你结印时间长了才会疼。闪印的时候那个过程不会疼的，这个话说错了吗？哎，你说对了，你说错了。闪印的时候我闪印的时候就疼。你说话，你疼的人你说话。我说不是他，是别的人，你说话。
应该不会啊，是吧？没有。
哎呀，对呀，他咋能会疼啊？
不是，
你今天的时候长了会疼，这倒是有，这是可能的。
就是两个小时以后下印的时候，他已经不敢动了，那个下印那几分钟。
师傅，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两只手能够分开，但是比如说左手他那个指头扳着弯久了，他一下伸不直，是这个意思。
他两个手捏。
先不说直不直，先说能分开不能。
他是能分开，他是怕。左手的没有完四，那这个五个手指头没有完全散开，他是怕这个不算散印。
分开说的是两个手分开，不在一块连着。
对，他不纠结了师傅的意思， 他是以为两只手分开，我们左手的有的两个手指扒在一搬在一起呢，他怕这不如法再问。
是这个意思。
啥怕叫不如法，啥不如法。
两只手
他就觉得好像不对。
两只手是可以散开的，闪印散开，但是两只手散开了，他每个手他那个手他那手指还在这挂着，他已经木了，已经。
那没事儿，师傅说呢，他是说你两只手分开就行了，是这个意思。
师兄说对，是如不如法，我怕不如法，就是这个问题。
这还说啥如不如法呀？这能谈得上啥如法不如法呀？都散印了，还有啥如法不如法呀？
因为两只手散开了，那个印
是不如法，不动就是不如法，哪有这事啊？不修行如法不如法，
指头还没散完吗？我就觉得，那我知道了。
说不上的事儿，说不上的事儿、
啊，
不相干的就是不相干的事
儿。啊，两只手分开了就算散印了是吧？
为什么说算呢？算啥呢？我告诉你，顶上散印吗？举头头顶散开了。
嗯嗯，
那还有啥事啊？什么算啥不算啥干什么呀？
嗯嗯，好。多事儿啊。
交汁儿，只主要交汁儿，没事找事儿，就这一类。怎么整平常没有啥事儿，你非找个事儿。
嗯，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先下了啊。那个想起来再来问。好了。
好的，师兄。
好。
哎，好，师兄木流没改名字，您可以开麦了。好了，师兄您
刚才没听到，这一着急，那个妹这个齐老师说是什么？毕竟含猪油，我看一个马志远师兄说是毕竟含猪油是吗？
我现在这个说法不大容易，令人不大容易懂。我现在说毕竟起无名，这个容易懂，我就这样说了。
毕竟什么没听清楚，
不要再说含猪油了，毕竟起无名。
哦，毕竟起无名，妹是妹，毕竟起无名，毕竟不可得。
好懂点，好懂点，好懂点。
毕竟起无名，
你这好懂点是吧？
那、怎么说？为这个不，毕竟起无名。那老师这个齐老师前面那两个都比较理解。
你不会是行目名流吧？
啊，不是，我不太方便。
你说什么？你的名字说出来不大方便，我能理解。
啊、对。
但是呢，我说用实名，并不是要用你的真名。
好、
你比方吧，你姓刘、你可以、你可以说我叫王小虎，你可以这么说话。
对，我改
了。这样的吗？就是，
啊、
对的，就这个，我就问你姓啥，不一定是真的。
好的，
什么？
好的，
要什么？
那怎么改？
哪里人？哪里人？还有是哪个省区的呀？哪里人呢、啊？知道？
对，好。
哎，我问你，你回答我啊！你是哪里人呢？
啊，我是山东的。
山东啊，山东什么地方？山东？
啊，山东烟台的。
啊，对，烟台某某，你姓什么呀？
姓宁，安宁的宁。
姓什么宁啊？
安宁
，
对，
安宁的宁是
吗？
嗯，
姓宁啊，宁什么呀？宁
问渠，
宁问渠，对，烟台宁问渠用这个名字。
老师，齐老师，我就问那就是这个妹这个啊，毕竟起无名，就是
好懂，含猪油不好。以前说含猪油，不说含猪油。
他就是那玉珠，本是玉珠的意思是吧？起无名，反正我这不太明白，怎么为什么这么说？哎，齐老师听不清吗？
就这样说啊，昧就是昏昧的意思，说起无名最合适。
毕竟起无名，
这最合适，因为昧本身就是昏昧，就有这个意思。不明白昏昧，有这个明白，有这个意思。说起无名还真比较合适。
不明白，起无名。
这是这个意思，说觉是佛性，佛性有这三方面的特性。就是毕竟不断灭，毕竟不可得，毕竟起无名。
这前面两个对，我都听了，也能也明白。
必会起无名，必然会起无名，这就这个意思，必会起无名。
必会起无名。
这是这样说比较合适。但是无明是可以断尽的，修行就能断尽，断尽无明了，那就具有这个方面了，再也不会再也不会这个什么了，只有这个不断灭不可得这两个特点。
嗯，
无明
不断灭不可得。
这就是这就比喻一旦炼成黄金不可能再恢复成矿了。
嗯、
也就是成了佛之后不可能再变成众生了。就这个意思。
哦，必无明必定断定必定这个。
无明就是打比方啊、
嗯、
打比方无明就比如说金矿的杂质、嗯、金矿里的杂质嘛。金就是比喻的佛性。
实在是
粘着。它杂质就是它起无明。无明断尽了就是杂质除尽了。杂质除尽成了金了，它不可能再变成矿啊，是打比方的。
嗯。行。好，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师傅，就是在这个地方，刚刚师兄他正好打断您之前的那个说法，说就是毕竟含诸有，嗯，其实我上我这个地方，我其实还是想问，那个无明消尽了，但实际上还是妙用还是有，我是想问您这个，对吧？
我有那样说不太准确。
啊啊，说说，毕竟
但是你不能弃无明比较准确，是这样，所以我说改个说法吧，不能含诸有，但是改个说法。
啊，觉明空昧。成佛之后就没有昧了，就这个无明是没有、
啊、对，这个昧可以断尽的、嗯、就这意思 修行掉把它修行掉、
啊、
所以修行是减法嘛，减掉这个昧也修行是减法。
哎，明是觉明空
昧、啊、是妙用啊，你要这么理解、
啊、
毕竟不断、
啊、
毕竟不断
妙用
啊，是
我要是把含我说李华啊，你要说含这个妙用是更不能说含诸有了。我说的含诸有没有妙用的意思。
哦，没有妙用的意思，没有妙用、
啊，
我还以为是就是妙用的意思。
对这个不断灭不可得是对这个说的。
啊，
不断灭不可得是什么呀？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就这个意思
啊。
啊，不断灭不可得就是不可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念不生嘛。不断灭就是了了分明
啊，
就这一个。并不是不起念，一起念就算是含诸有了，是这意思。所以这个不恰当这样。
啊、
嗯。就是说佛性的本体、
嗯、
没有说它还会起用。所以说个含诸有不大好，不如说个起无明好。
啊、嗯。师傅，那这个我刚刚因为这个网络原因我有一点没太听清，就是明是了了分明，空是不可得嘛，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灵知之性，也就是我们的佛性，那其实它还是会起妙用啊。这个
这不觉明空昧不是借这四个字啊？
是啊，
觉性这玩意儿借用这四个字，第一个字是佛性，后三个字、
啊、
佛性里有这三种特点
啊，
就是后边三个字的特点，这个第一个字就是佛性，谁就是佛性，就
是
佛的觉呀，就听说过这个字吗？
是啊，
佛就是觉，佛的觉呀，就是。
啊啊啊！那我
是用这个觉字说，觉就是佛性，就这是借用这四个字。经义在日本经的经义可不是像我这样解释的，那以经解为主，那以经解里的解释为主。
嗯，
这是我借这四个字来说这个问题。
嗯。这样我们很好理解。其实我现在就是这个里面就说把这个昧理解为无明的话，那我就有点疑惑，就是这个其实还是它还除了佛性，它除了明和空，它还有那个起妙用啊，还可以起妙用啊。
不是说了，我们不是说金矿吗？把佛性比喻为金子，我们讲的是有含有昧这个字的是金矿，而不是金子。
啊，
不是佛性里有没啊，是金矿里有啊。
是，嗯，
也就是这样说，我们的心，谁含有昧啊？就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呢，它不断灭也不可得，它并且还有无明，就说我们的心里，
在
这个无明除掉了，只剩下不断灭不可得，那么我们的心就变成了灵明佛性。
嗯，
也就是说。 佛性加上无明等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什么呀？我们的心就是灵魂，这样说吧，就指的灵魂。可以死的时候离体了，生的时候他先来了，有了身体了，这不就是我们平常不称它为灵魂吗？灵魂会投胎，灵魂死了以后，灵魂会离开，离开那个身体，那个坏过的身体能离开，这不说的灵魂吗？这个灵魂在佛法里没有这个灵魂这个词，是世俗上说成灵魂，世俗语言世俗灵魂，佛法里说是阿赖耶识。其实阿赖耶识就是说的灵魂，去后来先做主公嘛，八十归一众。说到阿赖耶识的时候，不是有这一句啊，去就是死啊，死，哎，死后他就走了，来就是生嘛，生的时候他就来了，这就是说的投胎入胎嘛，离体投胎入胎，不就是说的灵魂嘛，哎，在这个法相中就说他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说的灵魂去，世俗上所讲的灵魂就是阿赖耶识。在这个唯识中，就法相中的语言里，用这个佛法里的词，它没有灵魂这个词，那就叫阿赖耶识，或者叫第八识。
师父，就是究竟佛成究竟佛之成究竟佛之后，他就不会再来了。
就是究竟佛，他就不会再有无明这回事了。你说再来指的到这个世俗中来，实际上你说这个菩萨留惑润生，留下来一丝无明，不断尽，不彻底断尽，为了滋润众生，也就是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度众生，视线也以人身出现度人，以人身出现度人，是这样。要假如说也去掉了，哪去了？他不到这儿来，哪去了？这样说，彻底的到众生的心里去了。你不可能再起个化身跟人对面说话，不可能啊。所以说他都保留一丝无明，不断尽。还跟人来面对面的说话，这就是说，这叫留惑润生。留惑就是保留一个保留这一丝惑不断尽，就最后一丝无明不断尽，干什么呀？滋润众生的，就留惑润生。
我其实就前面那个讲到觉命空昧，如果是成究竟佛，他已经没有昧了，那就是明和空。明和空他其实他就不来了，我理解就是他就不来了。这个
不是不来了，他会不来。那这两个说的不是同一个问题。这说这个就是这就是一念不生两了分的灵智之性啊，就剩这个了。这不是佛性吗？这是这个问题。那几个留惑润生讲的就是我们修行到究竟佛的时候，不成佛留一次关什么用啊？这自然众生，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留一丝无名来
那就叫留惑，就是无名，也就是不就是见惑思惑无名惑吗？神杀惑无名惑吗？见惑神杀惑都断尽了，就这个无名惑留一丝不断尽，就留惑。
成杀惑无成杀。
哎，师傅，那他可不可以这么说啊？我说的可能不太对，看经看的不多，我说的可能也比较外行。就是他这样做的话，岂不是也正好就是他的妙用了？
他就发了这种愿呢、啊？
对对，他
这是这是当然是妙用，妙用肯定属于妙用，这是不错的，是妙用。但发愿就是要滋润众生的大驾慈航成愿再来的，你注意这个道字儿，这可不是解脱道的方向，是反方向的。解脱的方向是除离心呐、啊，离开这个大苦海，离开这个火宅。你看那个《法华经》里不是把它说成火宅了吗？把我们这个世界说成火宅了吗？离开这个火宅，离开这个大苦海，这才是正方向。正方向是除离啊，所以发除离心，不管大小乘都发除离心。小乘是自己除离，不管别人了、啊。自己处理，大圣是 大家都处理，我自己处理没有意思，大家都处理。所以这大乘菩萨心大，他的心大，他的心里装着众生呀，装着大众了。
嗯，
就我刚才说的，究竟佛就不能跟我们再对话了。像释迦佛，他不是已经成究竟佛了吗？
当然，不是，他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你说究竟佛是什么佛？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吗？千百亿化身。啊、嗯，怎么了？
我在这个地方不太理解，就是说既然他如果成究竟佛不能跟我们再对话了，那释迦佛他怎么
化身佛嘛，你还在那说究竟佛大究竟佛呀，不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天天化身释迦牟尼佛你不知道吗？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三身佛像，你不知道三身吗？
报化
对呀、啊，报化非真佛
啊，
报身佛、化身佛都不是非真，一非说法者，这不就没有这个？所以你还说释迦牟尼佛是？一说究竟佛，释迦牟尼佛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化身佛里，释迦牟尼佛当然是究竟佛。我们现在说的就不是这个事儿，我们说的是断烦恼断到什么程度，最后一丝无明不断，也用了究竟这个词儿。这个用词可能混淆了，那好吧，换个词，不用究竟好不好？你用究竟行了，联系到释迦牟尼佛了。
嗯，
要是不用究竟佛，就联系不到释迦牟尼佛。嗯，不是说的同一个问题。
嗯，
师父啊，正好就是说这个接着王维师兄这个问题，我接着问。这个
要是按三圣佛说，我们讨论纯粹就是法身佛，根本没有说报身佛和化身佛的事儿。我们是站在那个法身佛那个角度上讲的，老说佛性佛性佛性，那不就是法身佛吗？
师父，就是刚刚就说这个断烦恼这个问题，嗯，其实就是刚刚我这个我不知道我表达的够能不能表达清楚啊？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有一次师父，我记得师父有一次答疑的时候，当时给我们的。撞击还挺大的，就是眼前的众生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疑惑。是好原话我不记得，好像是。
那是说根本呀。
啊。
说根本，你要是再这样一扯，那个还不如不说呢，这一扯更不好懂了。
我
根本上什么事讲这个的呀。
是我现在其实这个我们都很我们应该是还是很认同的。现在就是刚刚一想到那个大乘菩萨那个发心，他是道驾慈航过来，那这些众生也算是他的那个内心的疑惑嘛，我就有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刚突然就
那告诉你，那这样说吧，道家慈航来的大菩萨，还有自己只管持的小乘，还有究竟佛，还有什么这个就相对来说不究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你心里的，都在都离开你的心，就这样吧。
啊啊，是
这样说，
嗯，
这样说能明白，
是
啊，嗯。
然后呢，你糊涂在哪儿啊？那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样的？就成这个。你比方说啊，张三离世，这个众生，张三的心是什么呀？你这样弄了，这还能扯清？要这样才能扯清楚啊！你说张三离世，往往都是我心里的。那张三心里的那个是怎么说法呀？那这还能扯清楚了？
那就不是。
实际上啊，就你这样一想的话，就不是光张三的离世心里的，王五心里、马六心里。这是这样来想，这你就想起来一个比喻，如帝王珠，就是光光辉映，互相就是这么关系，之间互相全都是这种关系。也就是说，比方说第一颗珠子、第二颗珠子来自第一万颗珠子，第一颗珠子里含他们，第一万颗珠子里也含他们，第二个珠子都含他们，光光互射，他们之间就是这种关系。这样说吧。张三李四是李华心里的，张三心里有李华和李四，李四心里有张三和李华，就是这种关系。
嗯，
师父，佛与佛能这么说吧？
众生，那众生与众生也能这么说，不仅仅佛与佛可以这么说，众生与众生也能这么说。说到最终理论的时候，佛法理众理论的时候，佛和众生已经没有区别了。
嗯，
要是你看从什么角度，有时从理论的角度，就是研究佛理的，还有从修行的角度，佛法是不同的呀。
嗯，
修行的角度，那就什么怎么样对修行有效，怎么样做。
嗯，
对，
今天上午给张秀峰师兄讲的那个就是修行上面的，我们现在扯的是理论上的，是吧，师傅？
现在说的是理论，不是修行。现在说，要扯修行，你另外说话，不这么说话了。
对，这些全都不要了，放下。
那修行怎么了？
啊？
齐老师说修行怎么着？
修行就这就实际上就是说精进修行，就从这个方面说话了。
啊，你再说说，我们没听到吗？
没有说呀。不是没听到，是根本就没说。
啊，你在网上没说。
我刚才说的全都是从理论上讲的，没有说修行。
啊，对，你再说说修行的呗。
这是怎么个话呀？
你先讲讲您的修行。
下午说了吗？修行了吗？我们再听一听行。
您先讲讲您的修行。嗯。
啊。
我还想听听呢，你先说。然后
我现在。我现在就是这个啊，什么？
你先说了，让我听一听，然后我再说了，让你听一听，好吧？
好，好，好，好。我现在就是有执着了，发现有执着了，就是这个一觉呗，这个关照一下，这个关照一下，这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天比较稳定吧。
那不很好吗？这个有啥再说说呀？
我就说你我不知道你下午没听到你下午说这个刚才听的还听的还对不对还有滋味还好。这个谢老爷他想听听你下午说了怎么说的。
我下午是。
李华师兄说嘛你下午怎么说的嘛。
我给忘了那李华说你还记得我不记得了我说什么忘了。
这个是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位师兄是修的啊他上座了。当时应该是好像他问了一些也是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当时师父原话我不记得了啊我说肯定没有师父说的那个力量大那个力度就让他放下越简单越直接越好。
这从何说起啊我实际是把这段对话忘了。
是我也记不住他的原话。
是我忘了老师忘了。
所以说你师傅你的师兄你要想问你要想了解的话你可以听我们的录音然后你自己修行上
没事没事
主要是聊我们自己
我说就听齐老师说的吧我就还愿意听完了我在那边这怎么说还想听一听这觉得听着挺好的就随着问
当时说啥我是忘了我就不记得说啥了
非常就是那个力量很给力立马就知道心里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了。
对就这样有时候听齐老师录音平时也是这样。哎听越听越爱听有时候就。所以一说起来总想再听就说听听这个没听到了就想听听齐老师说什么了。
听录音。
忘了上我说什么忘掉了想不起来我说啥了。
行等我听你录音就行了齐老师。
我说的都是什么呢都是他有前提的他先说了他要不先说我啥都想不起来说先知道他说的什么然后他说我说啥了这样还有点参考价值要假如没有前头他那个问题只说我说的话可能毫无意义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那么刘师兄你已经完成签座了是吧
我完成我18年完成了
18年就完成好的你要想听的话你
听因为我们在这讲话你知道吗总是离主题离重要的总是很远总是忘掉最重要的内容关照总是扯不到关照上你看实际上关照是正行啊老说大半天都干什么呀关照啊 观照是正心，打坐是助心啊。可是你说打完禅，我继续打坐，总是这么说，总是不管是问者、答者、大家插话的，总是都说不到观照上，总是这样。
但是观照，观照
最重要的，总是在我们的问答里总是不再出现，最重要的内容总是不再。观照就是最重要的内容，是我们的主要修法。这个打坐令一咒才是帮助性的、辅助的说修法。主要的修法就是观照，这么重要的事总是吃不上。
但是有些东西还得多，就是一个是看祖师文集，还有一个
观照的开始很多呀。他并不是，他是一这段开始一个观照，那段开始一个观照，他总是扯到观照上。把这些老人观照这个收集在一块儿，录到一个光盘里，这就是如何观照，就这个现在就拖成文字，就是如何观照。这本书我相信大家手里都有啊，你就是不注意看，这是主要修法，观照是我们的主要修法呀、啊，应该看如何观照，反复的看，一遍一遍的看，看老人的开始，如何观照，看老人的开始。这是最主要的修法啊！老人为了强调观照的重要性，跟打坐对比着说，观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观照是我们的正行啊，正修行路；打坐呢，打坐是帮助性的修行路，不是正行，观照是正行。你看看多么突出观照，多么强调观照啊！我们总是忽略观照，忽略正行，忽略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这个看，这个听齐老师的，特别是明心见性了、签作以后的要求，这些我觉得受益的很多。
观照嘛，签作以后就说的多清楚
了。你节选了，那就是我特别听齐老师，听的那个视频，这个音频的那个，齐老师那些节选的那些加到一起来听。啊，真是，因为观照当中有很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误区，听那些就说能解决很多问题。
参考吧，我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参考价值就参考。如果老人有说法，我的说法有一些跟老人有不一样的，不应该听，应该以老人所说为主，因为老人
都一样，没发现什么不一样。
老人叫录音录像光盘啊，这磁带啊啥多的是啊，录音录像多的是，这些还有书，还有这些写的书文字的都有，以老人所说的为准。
英师兄请开麦。
哎，打开了。李华师兄好。
好了，
齐老师好。
你好。
我好像闪了一下又过去了，刚才我是想问前面那个，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问题，说张三的佛性，李四的佛性的那个地方，我有一点忘了那个。我是想问齐老师，刚才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呢？就是说，那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所有的一切，都是佛性的妙有呢？可以是吗？
我都听不懂你说这个话，佛性的妙有啥意思啊？没有这样的说法吧？谁还听到过这样的说佛性的妙有？妙有是对真空讲的呀。
让我没说明白去了。
就是我们现在有、师兄是不是
我的信号不好？
师兄，你能听到说话吗？欢迎师兄。
我的信号不好，好像我刚才没听见。
现在我跟你说话你能听到吗？
现在听见了。
刚刚是这样，师傅说，你看给你打的字你看到了吧？你是不是想问？
看一下啊。
佛性的妙有我就不清楚是啥意思，我说话可能听不到，我看看是咋回事，是我这麦没开着了，我这麦不是没开。
我这信号不好，刚才是我这信号不好，我没听见。
我说没有说别的，我就说佛性的妙有，我还不知道啥意思，别的话没说。 什么叫佛性？
就是妙用啊，是妙用，是妙用，就是一切不都是佛性的显现吗？就是空性的妙用吗？是可以这个理解吗？
哦，妙用，妙用是能说通的，妙有说通。
哦，我说错了，是妙用。嗯，
当然，当然可以，佛性是本体嘛，体用，能体用，这个是的，当然是这样的。
嗯。哦，从这儿往回去理解就可以了，是吧？刚才那两位师兄说的那个
理解
啊、就是说它是妙用的呀，这样这么去说啊，
就是为了说这么说是为了说什么问题啊？
就是刚才两位师兄说，就是理次的佛性跟当堂的佛性的那个地方。
没有说佛性吧，说的不是
说啥来着，我忘了，我就是过去了我就记不住，我现在的记性不好。
心里就是张三心里有李四，李四心里有张三，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然后是就是如地蛛网，光光互射，刚刚师傅说的是这个理解。
哦是。
嗯。
我可能还是没有太理解这个地方。
师傅他把这个地方四个心理他比喻成了他理解成了佛性，是
吧？把啥说成佛性了？
就说那个刚刚举例子的时候说那个张三心里有李四，李四心里有张，
那个没有牵扯佛性的事
啊，
说这些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这个是这个说人和人心，没有扯到佛性的概念。没有从佛性的概念上扯，这么说吧。
哦，那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了。好的，那我没事了。谢谢齐老师，谢谢李华师兄。
好，没事。
嗯。
嗯。还有肖丽艳师兄可以开麦了。
嗯，老师，我想问一下，刚刚就是说那个佛。最后留一点无名，就那一块。
啊、那个不是说佛呀、啊，说留佛润生的呀、啊。
润生。
这个这样，留佛润生这个词如果陌生的话，可以先保留，不考虑这个问题。越说越糊涂啊！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留佛润生这种说法，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个就是这个名词，我们现在先不去了解这个名词啥意思也可以。我刚才解释的是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解释这个了。
那可以。
一定要非要弄清楚这个名词。如果是费那么大的劲，去研究一个用不着的名词，不是多有意义的。这个名词暂时用不着，就不考虑它了，好不好？
嗯，那不用这个名词，就刚才说的那个，那个得用什么词儿去说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不说他了，就这个意思吗？为啥不说他？他没有实际意义，不说他了？
不就，
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就说成佛他最后他就像一个沙子，嗯，我们的我想想怎么问啊、哦、这个得怎么说，这个金矿，这个金矿就是我们的佛性。
不是，完全弄错了。
不是这个被污染了。哎，不
是，不是这个意思，别这样想了。
嗯，
是怎么着？不是我们说我们的心呢、啊嗯？我们的心比一位金矿，佛性是黄金呢、
啊啊。
我们的心、
啊啊、
这里头有杂质、嗯，这个杂质就是无明。我们把这个无明修掉，就成了金了，嗯、就是转世成智，成了智慧了，就成了金了，不可能再变成矿了、啊，是这样说的。金矿可不是说佛性啊，是黄金才是佛性啊、
嗯、
金矿不是佛性啊。
嗯嗯 对，是我表达，我思路不清晰，就是这个，那把
这是比喻，不用金光做比喻，这不就没麻烦了吗？用金光做比喻这么麻烦，换个比喻，不用金光了，太麻烦了，这样。我们本来拿一打一个比方，用一个比喻，是为了弄明白呀、啊。结果怎么呢？越研究这个比喻，这比喻越不明白，那何苦呢？那不用这比喻了，换比喻。
是比喻，那
越来越不明白，我们还用它干什么呀？没必要用它。
我就刚才听那说佛性，那要是那样的话，那是不是得把那沙子最后留那么一点点？
留啥呀？咋回事啊？留什么？
就是说是我们把那个那个沙子洗干净了，污染洗干净了，不就成佛了吗？不就本来是佛，就是被污染了吗？那刚刚说那个字叫留一点无名的，我又扯到那儿去了，老师不让。
这样说吧，在这个说留过人生的时候，不用你这个比喻。你刚才那个沙子洗白啊，洗干净了，不用用这个比喻，它是比较。那不是比方吗？打比方的，他用这个比喻越用越糊涂，还用它干什么？我们说灵活人生的时候就不用这个比喻了，就是根本就不用比喻就可以直接说明，打比方干什么呀？没必要打比方，所以说不要比喻了，说灵活人生就不要比喻了，你这比喻别用到灵活人生上，好吧？也许你这个比喻用在别处很好，但别在灵活人生这个概念上用。
啊，那老师，那要不留或润生，那最后这个就不来了呗，是不是？
不是不来，是无所谓来不来，没有来也没有不来，哪有这事啊？无所谓来不来了，是这样。这个不来，这个那就可以。如果不来能够建立起来，来不也能建立起来？就谈不上来不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不存在来不来这个问题了。
嗯，我就是在那儿，我在那听了半天，我在琢磨，但是我捋不清思路，怎么问，怎么说明？
对了，我说的不是不好懂，我说的也不准确，不准但是好懂。我说到哪去了？到众生心里去了，这不好懂啊？其实是吗？实际上这个说法有问题，应该怎么说？佛界，一说佛界就糊涂了。啥是佛界？佛界在哪儿啊？佛界离我们有多远呢？麻烦了。我们这是众生界。彻底成佛就到佛界了，佛界在哪儿啊？行了，说不清楚了，所以我就说到众生心里了，好懂啊，但不准确。
嗯，就是不得不弄说没办法。
佛到哪儿啊？成佛到哪儿？就是到佛界去了，一点没错。
世界的界啊，我看。
我们是众生界，众生通过修行可以成佛，成佛就到佛界去了。
嗯。
留惑人生就是不到佛界去。还在这自恩众生，留下来个祸，他就不成究竟佛，不到佛界去，还是到这儿。这一下还需要解释佛界，你看看，佛界解释不清，这不好解释了。说佛界在哪儿，不好解释了。所以有些事啊，确实是不能追究，越追究越说不清楚。
那是可以说成是这种状态，可以说成是道家失行。
道家慈航就说的流惑润生啊，这倒是联系着的。
啊，
道家慈航又来了，来了个斗众生啊，又来了。
可以这样理解。
不是这样理解，他不就正是这么回事吗？
啊，那
我们说道家慈航，往往说观世音菩萨，往往这么说。观世音菩萨就是流惑润生的，就是道家慈航成员带来的呀，典型的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
啊。那，观世音菩萨道家慈航，
我们常说嘛，到观世音菩萨道家慈航成员再来，不是这经常这么讲吗？就是
那老师，那我们这些祖师大德也属于道家慈航吗？也可以用这样讲吗？
哦，是这样。我们说到祖师大德里，当然不仅仅是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像我们祖师大德。里面也有这样的，这么说话比较客观。你别一网打尽，所有的人都是，别这么一网打尽。
嗯， 是
好多祖师大德里头也有像观世音菩萨这样道家慈航的，也有这样的，这么说比较好，好吧好吧。
嗯，
师兄想不想问师父为什么这么说啊？
那我就这么回答了，不存在为什么，他就这样的。
我在想
不是啥事都能问为什么，并不是什么事都可以用为什么，不存在为什么的事多的是，不存在为什么，他就这样的，活着这一个简单的规律如此，就是这样的，客观上就是这样的，这种话都也可以这么说法。
他就是永远道家慈航这样，他留那么一点他就
永远永远，我都觉得没意思了，这样说吧，啥永远呢，现在正在，你说正在可以，关心不在正在这么做吗，这样说可以。
嗯，
师父就是祖师大德里也有像观世音菩萨这样道家慈航的，就是说就是
这样说、也有这样的，这样说比较客观，不能一网打尽，不能说全是，不能这么说。
嗯嗯，
那个这众生凡夫就是事儿多，老是想，哎，那样。
那你说是凡夫，我们都是凡夫，我也是凡夫啊，都是凡夫。
那个心不一样。
是哪位师兄？刘金师兄，请开麦。是慧芳师兄也请开麦。师兄请开麦，再点一下。好啦，
这个乔师你好，还有李华老师，
你好。
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奇文，就是你们的里的很短的一些对话嘛哈，我在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哈，因为一表达的话又是一个妄念接一个妄念的去解释，我就说一下我的一个新的一个，就看到那个对话的新的一个感受。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平常假设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话，因为我看那个魏老师说的，平常在工作当中，如果说起了，比如说我在写文件，但是突然又开始起了念佛的那个念头，这个就是妄念，对吧？这就是妄念。
不说真妄，你写文件的时候不要念佛。
啊 ，OK， 那我听明白了。OK，
写文件的时候不要念佛了。
好 ，OK， 我听明白了。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这个用功的方法正不正确，就是我尽量的，比如说你们刚才在说话的时候，我尽量的不去做判断，就是说当你的话进来的时候，我在看我的这个新的一个反应，也不叫看哈，就是实时的在觉知这个东西。也不叫觉分，说不出来，我不知道这个用功，它也不叫用功，反正就是一种他自己在调整，这种自己在调整这种平衡，没有刻意。好，但是有时候如果说是的的确确外境的一些杂草很多了，我就会用念佛的这种念咒的这方法来对应。就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咒的话它是有一种节奏，它只是一种工具，就是当我心关照起来的时候，如果我再去念咒反而是在增加妄，对吧齐老师？
听不懂。
哦，没事。
你说的啥？
没事。行吧，啊，好，再往下面想，我也不知道，越想越多，到时候，就我想表达的时候，就是说你刚才说关照嘛，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一种关照，嗯，
刚才想的东西，正当想的时候，
嗯，
阶段上就是关照，正行，
没明白，就是说该想的时候想的话，自己
是不是该想，是当你想的。正当你想刚才你那一套的时候，
嗯，
啊，都就好，那就叫关照，那是正修行路。
我刚才没听明白，就说比如说现在我在
还没听明白，你刚才不是说了一大套理论吗？
对，
那不是你心里的想法吗？就是在你想这些的时候，把这些断掉了，那就是关照，那是我们的修行的正行，这怎么会听不懂呢？
哦，
不是听不懂，你是不愿意接受，哪会听不懂啊？你是不想接受，不想接受我刚才的说法，并不是听不懂。 不想接受，你说我听不懂，听不懂，咋会听不懂啊？
嗯，但是我要表达的时候的话，我把它断掉的话，
就是表达这个，表达之后听他，就是正修行路，关照，这会听不懂。
就这个表达的话，我能有克制嘛，或者是我能去
表达是干什么？那不打妄想吗？
哦，
提出妄想不是关照吗？
我明白了，齐老师，是不是我不要刻意的去想他是不是妄念，过了就过了，就是反正就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别管他，你怎么会不想呢？可能想，你咋会不
想？
不可能不想，我肯定是的。
嗯，
而不是不这么想，你怎么可能不想啊？啥不想啥有结，提前再结，结的多了你胜利了，就是修行有成果了。
嗯，明白，就是当我想去说的时候，说了可能心里面太舒服的时候，我不跟着他跑就是了嘛。嗯，
你看看他总是不停，喊三句都不能停，你停一下就是换道，那就是修行的正行。
师兄还没开始，应该是刚刚开始打坐，是吧？打坐没有？啊，
开始连六字明在
啊，
上座
没灌顶，还没灌顶啊？
就快了吧，快了，马上这边就要灌顶了。嗯，
啊，
好的好的，我明白，就是，嗯，就说要打了坐之后的话。有一定的这种定力之后了的话，才可能有这种，才听得明白吗？这种觉受，是这意思吗？刘华老师，
杨师是兄弟啊。
嗯，没事，你可以直说。哎，
是啊，你要是，
嗯，
其实通过跟师傅的对话，师傅说你要是有这种实修，实修，
这不怪他刘华，这怪我，我不知道他是初学。
嗯，没事，这个怪我。我明白，嗯，好的好的，我先打坐，打了坐之后的话，我再看一下老人的一些开示，包括这个磨一下了来，我觉得不然的话，在上面来说了的话，实际上没多大用，你要自己。哦，对了，这最后一个问题，齐老师，今天我在这个看那个魏老师的那个微言大义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在说，就是如果说我的的确确。就安安心心的持咒打坐，什么都不想，就这样简单一点。如果我相信哈，他上面说的，只要我相信，就我不去搞这么多了，我也不来问问题了，我就老老实实打坐，千坐也好，百坐也好，就打到明心见性之后，再来问这些东西，再去学一些经典的话，就容易这个了。如果没有的话，来问，包括来学一些东西，还是为了打坐，对吧？就安心，就老老实实就打就行了。好，下了之后就老老实实的。
那要按这个说法，我们在这答疑是没有意义的事。
哦，走极端呢，我明白。
对呀、啊，对呀、啊，那要按这样说，我们在这这样答疑毫无意义，就不应该进行了这种答疑。
我一点抓到一个怎么说呢？抓到一句话就在那里，可能就一根筋了吧。对这个东西，嗯，那现在就先打坐，打了坐之后的话，看一些老人的一些开示，跟他的开示里面去再结合打坐，先做一下，对吧？齐老师再说，是吧？哎，
当然以老人开示为准嘛，我们在这说的都不为准，我说的也不为准，就以老人开示为准。你说去看老人书太好了。
嗯，就边打坐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的话，就坐了之后再反复来看老人的书，看了之后又反复的到，嗯，
很好，很好，太好了。
嗯，这个方法，因为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想学多了，我就感觉以前这也看那也看，这个东西打不透，就像一个井一样，总是在表面飘，打不下去，就是没深入下去，这个我感觉我这个习惯非常不好，我在工作当中也是这样，总是在表面的，就是没沉下去，始终是没沉下去，就是没把它搞透，没穿透。如果说是穿透了的话，实际上很快，反正我是没穿透，我是意识到，但不知道为什么穿不透，是我的专注力不够还是怎么样？这个齐老师， 始终看不透、
啊。大家都如此，你别认为，你别认为你是很特殊的，大家都比你强，别这么认为。
嗯、
很多的人，包括我在内，还不如你呢。你别因为你这个，你这个没有看透，是你不如大家，绝对不是，我们也都没看透，不是光你自己。
不，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多看啥不得看就可以看透，一下子看不透，我们大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一下子看不透。
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徐老师，比如说我有一天我看到老人的个视频只有几十秒钟，他是说不练，不是说真的压制那个练，就是那个练过了之后不住就 OK 了，应付所做，心其心嘛。好，我打比方啊，这个徐老师，
嗯，
但是很快的，明天我就搞忘了，本来该在这上面去反复的去试验的。
我不是说反复看吗？还是提出来看这个说法，所以不是说反复看，反复看，看多了自然就深入了，这个意思。
对对对，我就想说的就是，这种是不是我的一个习惯？就是说看到
是自己的事，我们自己都这样，有的地方不如你呢，我们都这样。
嗯，因为我
们修行要学习嘛，我们就是一下子连这个毛病都没有了，那你看看那是啥成果呀、啊？那成修行的成果很好了。
你说
我
是，
我们有很多毛病，这个不必因为这个有啥、好像是有啥那一种哦，好，我好像我不可能修行，不要有这种想法。
哎，我是在想，应该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很多嘛，哈，包括一些其他的，但是这一次过来的话，可能是因缘在这里了，我就感觉是，好像是这种习惯没养成。如果这种习惯没养成的话，不管我是学新中心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像开车一样，你开不会的话，开什么车都开不了。反正我是感觉我的开车的这个，就是还是一个思维，就是说一个习惯没，就学习的习惯嘛，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可能也在这个地方，到时候还要。听这个齐老师还有魏老师这个指点下，我感觉在这个点上有时候我是没穿透的，所以说始终是在问一些道理，始终在飘在上面的，问了之后的话就是落不了地，就像我们世俗说的落不了地，落不下去，始终就踩不到那个中心在那里。嗯，反正就像刚才说的，有疑惑的地方我就反复的把它穿透了之后我再去看其他的，是这意思吧齐老师？而不是这个没穿透又看那个没看透，似懂非懂的又开始偏，又是看其他的东西去了，是这样吧齐老师？
未必是，本来我不就说我也跟你一样，我也没看透就不看了，没看透就在这就不走了，没看透以后别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接触了，这样能正确吗？不要紧，一步会透的。
哦，
还不耽误你接受新事物啊，连新事物都不接触了。
对，这个我有点有时候练得太也不叫练得，这个说的太是这个不是不能一竿子打死，在这一块的话，嗯，可以，反正就像你说的，先实战吧，在这个座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再根据座上遇到的具体问题再去找一些东西。我不，因为现在这个，因为我之前看多了之后，没有针对性的去，
没有具体问题啊。座上哪有那么复杂？有啥具体问题？不说的多简单呢、啊，什么都不关注、都不去研究它，都不去关心它，只关心一个事儿——持咒。你看这多明确啊！哪会有具体、根本不可能遇到具体问题。遇到具体问题就是想多了，影响持咒、那这就是具体问题。
对。
就是这点事儿，坐上，所以别拿坐上的拿下来研究，没有研究的余地。
OK，
没有研究的余地啊，太简单了。
嗯，持咒就是了。如果说是我又有问题，
别的就这么简单，这个说法太容易理解了。
哎呀，明白，不用研究，只要一生了烦恼或者生了这种妄念，就开始持咒把它拉回来就行了。
没有烦恼，只管持咒。有
这种
没办法就管他了。
坐下的，哎，今天有点明白。坐上的话就老老实实持咒，坐下的所谓的关照，就像我，
没有做事啊，坐上没有。
明白。比如说，我去做工作的时候，我当下在打文件，我就跟念咒一样，我就把它当成咒，老老实实念，来了的东西不管，我就把这个事情做好，对吧？
打文件工作的时候不工作不休息。
啊，
别耽搁了，去耽误你的工作。
哎，这个很关键，不好意思，再耽误一下。我在座上持咒的时候和我做工作的时候，这个不一样吗？还是
一样
的？
当然不一样。
啊？
工作时候不休息，持咒的时候不工作，当然是不一样的，这哪会一样吗？
这个点很关键。那我工作的时候算不算休息呢？那种的话？
不算休息。那哪能算休息？工作时候不休息吗？不就行了？这简单的这个。
这
也不会耽误，也不会耽误你，影响你的工作，都不会。
这是个关键点。
我打比方啊，我打比方好不好？
啊、
比如我打比方，开车那是工作，你这休息那个耽误开车呢，那我要出事故呢。
对啊，
开车这就打比方的，工作时候不休息，老警觉，老老实开你的车，休息什么呀？不耽误事啊。要假如还想修行、想关照、想多要出事故呢？
对，这是个关键点，就是说我如果说是觉得能把工作拿来利用成修行的话，这本来就是个妄念，是这意思吗，乔生？
那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是说不要用修行去干扰你工作了，这个意思，跟真妄没有关系，什么真什么妄跟这没有关系。
但是你刚才说
妄念呢？啥正念妄念跟这没关系。
但是你当
什么妄念不妄念？
你刚才来说坐上的话是住行。坐下的话关照才是正行的嘛，这就是在修行啊，工作当中你关照。
你是这个意思啊，打坐是住行，不等于坐上是住行啊。本身这个打坐这个事它就是住行，它就不是正行、
嗯、
正行是关照这个事而不是打坐这个事，哪说坐上怎么了，都没说坐上坐就怎么了。是说整个这个打坐这个事不是说坐上就怎么，不是那个事，谁说坐上怎么了，那个正行住行是说的两种事，一种事是打坐，一种事是关照。这个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就说的两个事啊，没有说坐上怎么样，都没这么讲。
那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坐上的话，实际上它就是
不是简单上是住行，是打坐是住行。你一看就坐上，打坐这个事是住行，不是说坐上怎么样。
哦，
你还说坐上，
就是说打坐这个方法，持咒这个方法，它只是一个方法。
这个行为，打坐这种行为就是住行，
哦、
关照这个行为
是
正行。
但是在坐上你打折的话，你产生的光照那是正行，对不对？
行住行上过了，坐上怎么样？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不谈正住了，不谈正行住行了。
反正就是老老实实的，该两个小时的话打坐就打坐，下了坐之后该干嘛干嘛，就不要再去想什么念咒啊什么什么这些佛法的东西了，就老老实实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保持这种所谓的关照就是了，对吧？这个乔生，
你这样说是没对没错的多余的话，废话，对吧？
啊、
哦，但是呢，你立一个事情有理，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用你这么说吗？就是没对没错的，这一种废话，就这一类。
对，好的，可以，行，我没有问题了，这个乔生，谢谢，哎。好，我放下手了。
嗯，好的。宋贵芳师兄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师兄开麦了啊，请讲。
喂，现在我可以说了吗？
可以了。丁汉杰师兄，您那个我跟他说一下，稍等师兄啊。丁汉杰师兄，您是话筒打，您需要自己开一下话筒啊，师兄您按照那个。您手机屏幕下方应该有一个话筒，您点一下，需要那个把那个手机的话筒这个功能给它打开，腾讯会议要调用您的那个手机话筒，你应该是给它关闭了，所以看不到这个话筒。好，您自己先操作啊，我们先请宋贵芳师兄直接说话就可以了啊，师兄你。
好的。哎，好，齐老师好。
喂，你好。
我是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好像这段时间都是在好像反反复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就因为我看这个书信啊，看您与元音老人的书信，然后看那个如何关照，以及平时在读书在学习，就掌握到一句那个老人一直就说要全部放下， 那我也知道要全部放下，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是全部放下。我对我来讲，全部放下，我就是只是说。
那我换一个词说，你能不能懂？我换一个词啊。
啊，您说。
心里去，这样说，这样说能听懂不能？你都。
您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全部就是全部的全都不要往心里去，这能听懂吗？
哦，全都不要往心里去。
哦。哦，这就叫全部放下。
哦。
这就叫全部放下。
哦，我好像也是这样做的。我就是说，哎呀，有时候很想，有时候很想问，我几次都想问，但我后来还是把自己给劝回来了。你问啥呢？哎，我放下来，就告诉自己，但是又会起来，还是问，就是你只，我现在只能做这个事情，你断吧，只断。但现在有个疑问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遇到这一个。就是我们在就是说顺着他去做嘛，顺着你的心，当下你该做什么做什么。那比如说我现在遇到这一个叫国学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原来就一直在想着怎么样帮着孩子们，就觉得帮不到位。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学的这个呢还是比较深的嘛，就新中心的，我也想告诉他，但我不能。我没这个智慧如何告诉他们。那现在我就遇到这一个叫他们就是讲家庭教育的这个国学的，哎，我就觉得这个很能帮助到现在目前的一些家长。那我就想推这一个，但我就对我自己来讲，这个你是不是把别人在往低的上面引呢？
你是在学校工作吗？
对，我是学校的，就是做
学校工作，课程的内容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吗？他没有教学大纲吗？
有时候我是自己。
你不
是
你的大纲，你能按照你不可能能自由的按照你的意愿去选择教学内容吧？教学内容应该是教学大纲规定的吧？
嗯，对，但我是属于那种特殊的岗位，我是学校聘请的教练。就是我跟孩子们一线接触，但是感觉到很多问题呢跟学校的这些老师啊校长啊就是关系都比较好，然后呢就是大家也比较信任我，然后我就想能够多做点事情，就是我不需要受体制内的这个约束，我就想做一些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像能突破性的。
你把你这个想法再扩大一点，我觉得你就是很能做好工作的好老师了。扩大什么呀？你别说。
扩大是这样的。
你的想法是对的。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孩子们。
我说的扩大些啥意思啊？征求周围领导同事征求他们的意见。扩大这么一点点。
哦，明白。
你就是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更好。他们哪怕是不反对也好。别到他们反对不说出了事儿，那个时候你就大被动，你就被动了。
哦，对，这个做到了，基本上做到了，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帮孩子们，就是帮不到他们那个，就是帮的作用很小。比如说我是体育教练嘛，体育教练呢，我是通过这一个，我是教独轮车的，独轮车的这一个就很特殊，然后呢，这个帮助的孩子很直接，然后呢，但是我帮他只是当时在我手下。我能够让孩子们很快乐，他能够明白他们的心，然后就是尊重他们。但是呢，我就觉得背后他还有好多东西，我帮不到，你知道吗？我就有点
想。别的人也都力所不能及，你想做一个你力所不能及的事儿也做不到，不是你自己做不到，别的人也是力所不能及。可能你想象的太完美了。
哦，
做不到。你能做到现在你说这些就已经很不错了。
作为一个修的人，实修的人，他修过来的，刚开始也是很纠结，然后呢后来经过打千座之后，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他就纠结都没了，就是那种很急迫的那个叫那是叫什么彩虹四星啊，那天说的啊，我觉得特别震撼，我就想把这一段截取下来，我想放在朋友圈，因为我很多校长都在我朋友圈里面。多多少对他们有一些影响。
拿新中心的修法融到你的工作里，哎呀，缺少一个前提啊。
什么前提？
他们要是修新中心法的，你这么做才有意义。他们都不是修新中心法的，不可能接受你的说法呀。 他们怎么可能接受呢？他们要是能接受你的说法，早一个心灵弟子了。你以为你不告诉他，他就不知道有心中心法吗？他知道，没有反应，没感觉，他就是根本就没有修心中心法的想法。你把心中心法里头这一些搁那，他看见等于没看见。
哦，
这不是一类人呐、
啊。哦，
他要是也是修心中心法的，你要是把这个内容搁到那儿，他会很感兴趣的。
哦，我只是以前把那些
像心密地的一样重视这个事吗？那是不可能的呀、啊。
但是他们是不是没接触到呢？这个我就觉得，也许
对啊，你就认为他们没有接触到过，绝对不是。
哦，不是。
你能接触到，为什么他们不能？你总不能一看你就知道心中心法、
哦，
总有个知道的过程。你有个知道的这过程，你知道他就没这个过程。他接触以后，他不像你啊，你是接触以后就想学，就有反应。
哦、
他接触以后，那不叫这样，一扒拉他迷信，那不叫就这样。他反应不一样，
哦、
他哪能完全一样啊？
哦，
这能勉强吗？这不能勉强。
哦，那您说我如果是把这一段截取下来，他听到的人，那我就不管他这么多。至于结果如何，我不管。然后呢，如果他有人听到，或者是也许有点相应的，他再说，我就不管他了。你说这样行不行？
他并不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但是呢？
对，那我就这样，我先把这个高的。先把这个人家已经这样做的，而且是人家实修的人，并不是一就是说，并不是您作为老师的角色，
我不知道、啊、
老师角色可能会
把这些内容放在你的学校里，我不了解你那个情况，正常吗？就是按平常的教学内容，你这样放
不不不，我不放在我的学校里面，我是放在我的朋友圈，他们愿看就看，不愿看就拉倒、
啊。拉倒，就是你的业余的，不是你工作的，是你工作以外
的。不是的，不是的。我是这样，我独轮车只是我一个道具，通过独轮车来让孩子感兴趣，然后对他们，因为孩子跟我接触比较多，我就来力所能及的。
说这个事儿是你的教学内容不是？
不是，这也是教学内容之一哦，就是通过这个独轮车教学来对孩子们影响他们，孩子很愿意听。孩子也很亲近我，就是我只是说我力量不够，就想扩大力量，扩大影响，让他们自己去能够接触到新中心法，那能接触到的那就更好了，如果接触不到，那么再往下降，那你就去学国学，至少先把人做好。现在很多家长连就说很苦恼很苦恼，我感觉得到，因为我接触是名校嘛，就好几个名校，就是他们看他们这个苦恼，我就看到很苦很苦，你知道吗？我很着急。是他如果是能够能够改变思维方式，
你有没有这个意思？通过你的教学活动，就是能影响到你的学生，也每天打俩小时坐，有这个想法没有？
我这个倒我没这个能力，我
你要有这个想法，你肯定会遇到障碍。那哪能社会容得下的呀？社会容不下你，你知道吗？
哦，
要说是跟你的学生建立一点什么思想，那倒没问题。你要说让他们实修，你一定会遇到大困难。因为
我就想哪怕通过
那样来，不仅仅你学校的领导和你的同事感到怪异，就学生家长也感到怪异，好像容不得你这么做，好像他们都容不得你这么做。
那您说啊，那个齐老师，您看我就很实际的，我他们一个插班，就是一个所谓很差的班啊，就最差的，因为我教十几个班嘛，每个班他都要学独轮车的，然后呢，那个班长呢，确实是这种纪律性啊，各方面就是看起来很差，而且孩子们自己认为自己很差，我就不相信这个，然后我就有一节课就没上，我就给他们，我就问了，特意问了一下他们，你们想做什么？没想到孩子们相当踊跃啊！我想去上北大，想上清华，我想去当科学家，我想去当宇航员，我想就是他说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理想，而且是争先恐后的说。孩子们整个就是这种状态，让我感到非常震惊。那我现在孩子们有这种思想，就并不是差生。那整个学校认为他们是最差的班，
他自己认为自己很差的，哎，我感到好可惜，我就想帮他们一把。
然后事你说的是什么呢？是理想，他理想并不差，别的人认为他差，也不是因为他理想，是因为他捣乱，乱玩捣乱。因为这个，我们在学校学的很差，一般都觉得他捣乱，这些学生不遵守纪律，捣乱，这就是很差。其实跟他的理想不相干，理想全都是美好的，就是他很差的学生，理想也是美好的。
但我们会引导他们来实现呢，您是不是就改变他们了呢？
你要发现那个理想，他可能不认为这是你的教学成绩。你能把学生变得不捣乱了，那才是你的成绩。
哦，对，哎，但是齐老师，您觉得他不捣乱，他的如果内心里面他真的有了自己的目标，有的，哎，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一个，
他不捣乱，两码事这是。
他的心不定呐、
啊，一个理想，一个秉性，这么说，学生的秉性爱捣乱。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秉性，不是同一个问题。
哦，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秉性。哦，那您觉得有什么办法？
上的，但是秉性很差劲，他就会捣乱。
那我怎么样能不能改变他们的秉性呢？
不大容易，你可以通过你的教学，但你要能改变呢，你确实是很有成绩的，很好的。但是是不是不要说是完全取得效果，他就是能有点变化，能有点进步，就是你的成绩。
哦，现在孩子们很依赖我，
改变是不容易的，有一点点进步就很不简单了，已经很。
哦，就通过那一节课之后呢，孩子们就明显的就是很亲近我，他觉得哎，我的这些好处能够被老师发现了，因为平时他们都是以差生的，都是你哎这个班最差啊，就我就最差，我不行，就是那一种，他平时就是以这样来认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班上的同学的。自从那一节课之后，孩子们就明显有个改观，过来就一直就抱着我，哎呀教练我就想抱抱你，多抱抱你。他认为他的闪光点被我发现了，但是呢我不能持续，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智慧去持续让他们，所以我就让他们心理去改变，让他们增加定力，哪怕就打打坐，哪怕打十分钟，我就按这个文殊心咒去给他们去做，这样这样也作为一种探索。
他们打几分钟这倒没问题。
哦，这个没问题是吧？
听到几分钟，时间不长，这倒没大问题。你要是那么长时间的打坐修行，他就会出问题。
这个，齐老师，我这样想啊，就是哪怕的让他们，
你不可以把他们变成教徒，变成修行人，那就有问题了。
哦，那我不这样想，顺其自然呗。他有他的这个叫什么业力嘛，应该这样讲吧。我改变不了他。我只是说让他心能够静下来，然后说不定跟他的理想就能挂上钩，那就不是差生，让学校知道我这个差班不是真正的差。那么别的孩子，我既然不是差生，差生的怎么能够变得这么好，你们是不是可以变得更好，我就想让他们扭转这一种看法。
好吧，你去试试吧。
那行，那我知道你这个认可了，就是先给他们打坐，哪怕就十分钟，就按照文殊心咒的。我只是说，我不叫心咒，我就叫增长智慧的口诀，这种方便说，孩子愿意接受的，就是这样，去试试看。就是至于心中心法呢，这个我先不敢谈，因为我也目前我自己也还没做到。我自己呢很遗憾的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我不知道哪个程度了，就是自己就感觉好像还差很远，就是那一种我知道任何事我就去断，就是如果说是自己不能绵密了，我就赶快念咒语了，就是咒语哪怕念咒语也是就是像推着重车上山一样的，一句接一句，它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断的效果。如果是能觉得打得住，那我就立马就回到这种无所得，就这种很微妙，这个无所得的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大，我就感觉到一下子就进入到那一种好像也深不彻底的那一种那种感觉。但这也只是一种感觉啊，但我自己觉得还差得很远。就是还有一个，齐老师，对，说到这里我正好想问您一下，就我现在我认为自己是到就是在往不可得上面引，这是不是由于我没有还有真正体会到那一个，就是 体会到那一个叫什么，就是没有体证到那一个，就是那个见性嘛。所以这样你认为的不可得，我认为的不可得，还是一种妄念。那也没办法，也只能这样做。
你说不可得是妄念，那可得是什么呀？可得不是妄念吗？别这么想。
哦。
我们都是在逐渐进步的，也不能急躁。你知道啊，说我见性了，说我没见性，全都不是见性人讲的话。咱们
这我知道。
咱们现在说啊，在这儿讨论问题，咱们现在暂时不要考虑见性这个概念了、不要考虑这个了。
好的。
我们讲就是很具体的事儿，这样说吧，讲具体事。
好的。
不讲概念了，不讲明心见性了，不讲这概念。
好嘞。我就只管断嘛。我这个断我是明确规定的，而且元音老人一直就这样讲，你因为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个我也认可，我相信老人说的确实都是假的，但是我也许没有证到说嘛都是假的那个，还没证到这一点，然后呢，但是我知道要全部放下，就只有这个方法能做，没有别的方法，别的我做不了啊，我只能这样做，而且我就觉得这是最快的。
说吧。我用这样的语言结束咱们的讨论，怎么做就用这个是吧？只管耕耘，莫论收获，好不好？
好的。
就这样，好了，咱们先去讨论。
好的。哎，感恩齐老师。哎，好嘞。好，我关麦了。
好了。
李爱玲师兄，请问把佛性说成大我可以吗？
把佛性说成大我，要就是。这不是说可以不可以的事啊，这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呀、它总是有用嘛，你做啥用呢，说这个。我不知道啊，放在合适的地方说成大我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换个词干什么呀，有用吗？做啥用？
可能有点晚了，师兄已经下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问。
就是说在什么状况下讲的，这样说。把佛性说成大我可以吗？这么说啊，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不可以，你得看情况。
这个看他明天会不会上来吧。
好吧。
于师兄话筒已经打开了，师兄您可以说话了。
师父好，师兄你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说的这个问题，它一段时间的会出现，就是这段时间它又是这样子，就是啊，他就是这个人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是说无聊，可是没事做还是干什么的，他就是
我们那聊个事儿吧，别看视频呐、多看老人开示的光盘，或者是这个录音录像，多看这个吧，或者看书老人的。
看一下，他还是就看一下视频，我看了，我都看，就是他不会专注的去看一会儿，他看一会儿。
不专注也行，去看，不专注也可以。
就是看一下子，我都把书都放床头了，视频我也开着了，看着，但是看不进去，看视频也
看不进去，换个内容，再去看书，看不进去再换内容去看视频，来回换，看听录音，录音听完了看视频。视频听完了看书，翻来覆去就这么几个内容。
对，他就是觉得就是这些内容好像看着也没进去，看不进去，又看又换又换。
看书也看，只管耕耘不论收获，还是这个意思。不管进去不进去，只管看。
这个好，但是就是刷这个手机，他就虽然是也是看不进去，但是他还是想去把它开着刷着。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习气还是业力？
手机上也弄成这种内容，大的手机大的别的工具全都这内容，好吧？
好，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啥神经干，然后那个我也听那个我心，
我跟你这么说，它是会有效果的。你一直看视频，看什么那些那个的电视或者电视剧啊。它不会有效果，我跟你这么说是会有效果的，效果我现在不说有什么效果。
好，
那看看有 看看那效果明显不明显。
好好好，好的。
好吧。
好好好，好的好的。
效果的不是白看的。
嗯嗯嗯，就是换来换去，反正视频看不了就看书，看书看不了就再看换再换。
但是内容不能换。
嗯，好好好。
内容必须是解脱的。
好好好，好。
看看这会有效果的。
嗯，好的好的。
并不是白看的，这是有效果的。半年以后看，半年又看效果。
半年后看效果。
啊，我说的半年，这三月都可以。我说的半年就是说，看一段看一段短，不太短的时间就会效果显著，并且效果很显著。要不然就是。
太好了，好，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困扰我。
可以试试，
好，
看看是不是效果显著。
哎，
嗯，好，好，师兄没问题了啊。
啊啊啊！太好了，感恩师兄，感恩师父。好，
好，
能听到我说话哦，好，
哎，好
的，那我下了，好的，好的，谢谢，
好，好好好，
好，好了，再见，
嗯，好。
张海华这个问题我看见了，张海华这个问题，他说那人帮助拍个照手印的照片有没有？没有影响，拍吧，要不然的话，你的手印照片没法拍了。照片那个照片拍你想用这个事儿，你没法使用你的照片了，拍就拍吧，没有关系。
师兄听到了吧？张海华师兄听到了吧？师兄听到
了。今天问你为什么说道家自然道都不是正，正是出离的，发出离心，小乘自己出离，大乘领着大家出离，自己都是方向一致，都是出离的，离开这个火宅，花这个法华经上的比喻火宅，离开这个大苦海，离开这个五浊恶世，这才是正价。来这个五浊恶世来了，要来火宅里去，要来五浊恶世来，要来大海在大苦海里去，那不是走，那不是道走的吗？所以叫道家慈航嘛。到这来的就是道家，出离的就是正方向。
师父，他这个里面好像还隐含了一个问题。他问题是菩萨无众生相，他是不是认为无众生相就没有这些相，在众生心里没这些相，所以也不需要来度众生，为什么还要道家持好？不知道在不在？
都不是无众生相啊，实际上《金刚经》说的无众生，才是真正的无众生。他理解的无众生就是没有，那他误解了《金刚经》怎么说的？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虚无众生为度者，也就是度了这么多众生才说无众生所度，也就是什么呢？若男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如想非无想，这么多众生都在，我就说无众生。他说的无众生是没有，这能是一个意思吗？我们说的无众生并不是同一个意思。我们说的无众生并不是没有，这不多像啊，这不众生像。
清源师兄在不在？啊，师兄您要不要开麦？刚刚师傅给您回复的问题，您听到了没有？啊，听到了。好，吴清源师兄，请开麦。
哎，齐老师好，师兄
您好。
哎，上次吧，听您这个答疑，就有一句话。挺受启发的，就是在本无众生处度无量无边众生，就是完了。有这句话呢，我就想到了这个菩萨为什么还要道家慈航来度众生，就是在他眼里，在他心里也就没有，就把众生都度完了，也没众生可度了，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感应来的菩萨的化身？
在他心里无众生可度了，怎么回事啊？这是，我还真是没有听明白你说的话呢。我们说到道家慈航的时候，他正是为众生而来啊，怎么会没有众生可度啊？
啊，那菩萨眼里不是没有众生相什么的吗？
没有众生相是啥样的呀？我刚说过呀。
啊，
我们说的无众生相就是若孪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些众生这就是无众生可度。我们说的这个呀，那你说的无众生可度就是没众生了，不刚说过这个概念吗？
那就是
我们说的无众生，可都是说的没有不着众生相
啊、
嗯、是有无量无边众生，我们不着众生相，我们就说无众生，就这么说的
啊、嗯、但是比如说就是菩萨和佛，就是到佛性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他就已经把他世界的有缘的众生都度完了呢？
哦，你这么说话，咱不说对错了，也不说好，还觉得还是打住好。
嗯，
我们不在这讨论，越讨论离得越远，别猜测，这不是猜测的，没有到这个程度，咱就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
嗯嗯，好的。
打住好，因为越说离题越远，越说与这个与这个情啊，越说离得越远。
啊、哦，那好的。
好，
谢谢齐老师，下麦了。
没有事，没有事，好。
嗯嗯
嗯，好，嗯、师傅，刚刚就是于师兄，他自己刷视频嘛，你让他刷主事开示，然后他现在接着问，他说能不能连续多打几个七？
想打坐是好事，你有条件打打吧，这打坐不是好事吗？你有时间又有条件。你因为我说条件不是仅仅时间呢、啊、你有时间是有，还有没条件你也打不了。你比如你总要吃饭你打七，你自己总顾不了那么多，还有给你护妻的，这些都是条件呢、啊、还有这些，你还有这样的不上班不拿工资，吃上饭吃不上饭，还有这问题。你要假如我不上班不拿工资，我有功夫修行、哦、不用操这个心，那你这就是有一个好条件。那这不要紧了，即使是有偿的雇人也能给你护持，也能让你吃上饭，那这倒是好条件。要没这个条件，你就是没条件打气，你只好一边上班一边修，只好这样。所以人与人不能攀比，你有啥条件你就按你的条件修行都很好。
嗯，